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年的六四是整整19周年了，那么全世界怀念六四的呢都在开心做纪念活动。
是。
可是呢，这一场活动啊，又紧接着是在和这个四川大地震啊，刚刚发生在20几天，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两个事情联系来谈，看看他们中间有些什么关系。
是。这个六四19周年呢，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了。这个，如果人们呢真是不刻意的去记这个事情啊，人们往往经过十几年、20年呢就淡忘这个事情。而事实上啊，在中国啊，这个中国中共啊，这个中国政府啊，一直在刻意隐瞒这段历史。他呢，首先是不许人们纪念，不仅不许纪念，有关的书籍不许出，文字不许看见。影像也不许看见，所以你不管你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企业界的，还是政府官员，还是军人，统统不让你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他就一直在隐瞒，而且呢，他还不许你悼念。所以在中国的这段时间呢，将近20年时间里头，几乎在六四发生之后是没有让这个事件啊真正的公开过。
你刚才讲的是大陆的，
是
对，全世界各地不是这样。那么在中国现在这个版图里边有一个地区是非常特殊的，那是香港。
是。
香港每年都纪念，香港当年在1964的时候，上百万人上街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香港这个居民啊支持这个六四运动一个联合会。
是。
简称为港支联。
是。
他们每年都举行，我记得他有一个镜头啊，就是在晚上拍，在一个香港本岛市中心啊，有一个叫维园
广场，是
四周围全是高楼，就那个地方是空地，最多的时候有一年将近百万人去上街，晚上点的蜡烛纪念。
是。
那么一年下来将近20年了，这香港老百姓真不简单了。
是。
尽管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啊，这个势头啊一直在下降，可是最少最少还有上万人。那么今年他们要举行纪念六四，悼念六四被屠杀的学生工人，他们又悼念这个四川这个地震被压死的那些四川老百姓，两边都悼念纪念，并且号召大家捐款。所以香港真是了不起，所以今天晚上他们就在举行。
是。
又在举行。
这个看到这个港支联呢，这个19年的这个持续不断的活动，其实很是令人感动。但是反过来看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啊，是一个非常比较悲哀的事情。当初这个六四啊，这个起来时是由知识分子跟学生带头的，他们当时提出一个反腐败啊，打倒官倒啊，要民主，要自由，要新闻自由，要人权呢，都是知识分子带头的。在经过这个19年之后啊，中共呢使用一些手段，收买手段，他就是把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啊，他们用金钱物质是收买。结果到现在看呢，中国大陆呢这十几年来，有个别的知识分子在提出他的继续坚持的理念，坚持支持六四，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默不作声，他们都不出声音。他们呢现在几乎呢在中共的政策收买下，他们成为一个帮凶。他们不仅不说话，而且呢反而有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啊，而要帮助中共说话，为中共的歌功颂德，六四他们也不敢提。而且呢就是有些人呢成为一个犬儒，就完全成为一个被中共啊就收买的一个阶层。这是一个比较悲哀的事情。
很悲哀。你刚才所讲的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啊，我记得当年有4个人，有个四君子，
是
一个周舵，
是
一个刘晓波，
是
还有一个现在在波士顿的一个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香港的一个作曲家，
是侯德健。
侯德健，我还在香港在台湾我见过他。他们那4个人是绝食抗议这个军队来屠杀学生，
是。
可是这4个人现在都不讲话了。
是。
那么我们讲他们不讲话还好，更有一批坏的，那完全是跟着共产党走，做帮凶，做精英分子。那么这样的结果呢，中国的整个文化界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导，这个一个民族往前走一下靠知识分子精英讲话，
是
现在变得没人讲话了。那么现在掌握整个中国的老百姓的头脑的想法的，完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了。
是。
那么这19年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话语权，没有去引导中国走上人权、自由、民主，跟上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那这批人呢， 失去了功能之后，那共产党就为所欲为了，
是
欺骗讹诈，把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
是
知识分子要去负很大的责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民族啊就走上现在变得任何人做好事不敢做了，
是
坏的什么事，一个妇女被强奸，周围的人都不敢去救她，过去不是这样的。那么你去打个小偷也好，抢什么东西，人家当他熟视无睹，当他没这回事。中国变得到这个地步，谁的责任？当然首先这个责任是共产党的，对不对？你把所有的人压得鸦雀无声不讲话了，但是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了。我现在看了，回过来看看苏俄俄国人的那些知识分子，包括东欧的知识分子很有脊梁骨，
是
他们一直抗争沙哈洛夫很有名的，
是
可是这样的话呢，正因为这一代人将近20年知识分子不讲话之后，把整个中国的民族运动啊往后推迟了。
是，这个中共啊，在这个64之后啊，他们因为他们拒绝这个改革嘛，政治上改革，所以他也是不许反腐败，也不许这个那个人民要民主要自由，不许不给人权，也没有什么新闻监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看那个中国的整个形势啊，从社会上、从政治上、经济上。不论是还有是环保上、教育方面，还有这个军事方面，各个方面都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整个的腐败横行，而且呢，贪污的行为是从上到下已经全部是官僚化、公开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科研没有人去搞，都是骗钱、钻营、虚假、报假，而且能源上这个乱开采、乱也不计代价，整个把这个国产资源呢都贱卖了。而且呢，在这个环境上，就整个是一塌糊涂。另外呢，上这个社会保障方面，没把这个医疗取消掉了；教育上，把这个免费教育搞得名存实亡了。这个三座大山嘛，这个新三座大山，这个什么教育、医疗跟那个
保险，
这都是名存实亡。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非常一个艰难的一个社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这个整个社会，大家再不表态。再不反抗的话，这中共就是更是这个为所欲为了，这他就没人控制他了，说这个局面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可以讲呢，64大屠杀之后啊，中国是这个近代历史一个分水岭了。
是，
本来中国如果当时党内的改革派坚持走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的路线的话，中国的共产党不会这么腐败。
是，
那说不定中国呢走上有可能走上一个改革方向，
是
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可是这两个人一旦砍掉以后，那中国的方向完全走上既不是资本主义亦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是个大杂烩，
是
把人类最坏的一些制度和杂质都集中在共产党那边去了。
是，
这个制度呢是最腐烂的，没人监督。这一些腐烂的东西在这一次四川赈灾啊，
嗯，
地震中间完全暴露。你看这个地震，你看这个才20几天啊，
是
你可以看出它的腐败。第一，这共产党面对的天灾的时候，他首先想的是老百姓的生命还是共产党的政权，
是
还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现在胡温政权呢，他想到的，我不能把所有的消息告诉老百姓，让老百姓去躲避这个灾难，他活活要老百姓去死，
是
死过以后造成那么一个悲情，完了呢，用的悲情呢来掩盖你刚才所讲的所有的矛盾。
是，
所以他这样做根源哪里？根源就是共产党为了自己，所有的做法就是从64以后啊，慢慢演变到这个地步。
是，
所以64这个共产党是个重要的根源。这个地震啊，把人祸所有的矛盾都暴露出来。
是，这次这个共产党他也是很聪明，他有一点上，他就是看到那个地震之后呢，中那个中国百姓的愤怒之后啊，他几次转移视线。
对。
他开始是把这个矛盾呢，先开始之前呢，先转到 CNN 上去了。
对
，CNN 完之后呢，还有什么法国加个福啊什么的东西，他一次次转移矛盾。他现在呢，他又有个矛盾，因为那些国家呢，他这个政府强压力比较大，他拿 CNN 也没有办法，又是告又怎么样，那个加个福也没有办法，这个最后呢，他转移到这个法轮功身上。你看最近这个在纽约的法拉盛上面，他们就组织一批人呢。这个就中共那个特务组织一批人呢，就是那扛着红旗到那去打，到把法拉盛要变成一片的红色的海洋，都是到处中共的旗子。说这就你可想是 他们就是叫朱，在这种危难时期啊，中共一向就是用这种啊这个转移视线的这个方式啊，解决他们的危机。
你看六四的时候，他调集了30万大军，
是
把那一场运动镇压了。
是。
那么现在经过19年、20年这么腐败啊，这个社会越来越烂腐败，他不可能再用军队来镇压了。
对。
但是他就用欺骗，又掩盖，所以封锁消息。刚才你所讲的。转移矛盾
是
现在的，不但转移国内的矛盾，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海外了。
海外了，对，是
转移到海外，转移到美国来，这就真是无法无天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
你有话可以讲，哪怕我再不同意你，你不可能骂人家，不能够推人家土台，
是，
不能说一个老太太、老太婆的站在那里，你有手掐她的脖子，那就是土匪，
犯法的，
犯法。所以一个美国的一个教授讲，他们这些人就是三 K 党。
是
美国人知道三开党，三开党是杀黑人嘛，
是
把黑人活活烧死嘛，所以这种做法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根源就是六四之后他这个党没有受到任何这个监督批判批评，所以变成是无法无天了，
是
他爱怎么干怎么干，他以为我现在手上有钱了，你美国人买我的棒啊，我可以要挟你啊，我就来试验试验你，看看你美国人敢不敢来处理我，
是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实际上是在背后有些中英馆在这个挑动。最近那个中英馆那个领事那个彭什么
彭克玉，
哎，彭克玉他的录音都被曝光了，
对，
很明显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们说我们路过这里看到，所以法轮功，所以他们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想这个没有人没事出门扛个一个五星红旗去、
啊、
去出门去，所以这种事情啊，都是这种出现啊，都是有目的的。而且中共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干涉美国内政，因为驻外领馆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他违反联合这个日内瓦协议，
对，
就外交使馆的协议，工作人员的协议。
是。
那这样做的话，你看现在中国老百姓啊受欺骗，知识分子受打压，没人讲话啊，那么他认为自己有力量了，可以到处横行霸道。可是你这样的结果，老百姓没有力量对抗你，现在目前看来要推翻你不太容易。可是我想老天不会放过你啊，中国一句古话。善恶有报，
是
谁来报？老天会报的。
是，
你看从今年元月份的大风雪，三月份的西藏暴动，
是
五月份的这个地震，
是
再加上你这个
还有
火车，哎，火车相撞，
是
也是宣传这个奥运的火车相撞，
是。
所以明明中间你看，明明想想，这一定有一个原因在里头。为什么那么凑巧？今年一大段时间了，我们上次讲说大雪之后有大水吧。
是
我们那时候估计过，
是
大水已经来了，提前到了。
提前到。
12月份，12个省市，今天的报道，广东3个江啊，全部是大水。
是。
所以你这样的话，老天会报应你。
是。
老天不会放过你，共产党那么样的横行霸道。
是，实际上是那个百姓哈、啊，他这个地震在灾区的百姓啊，他看到这个救灾的人呢、啊，他跟那个警察、解放军就喊，他说。就我们终究一天会暴动的，你们就等着瞧吧。这句话就反映
这个反映
是
老百姓的心理。其实我想啊，我们作为常人来讲啊，有的人相信天，有的人不相信天。但是我想到报应形式很多，
是
有天灾，有人祸，可以用这个通货膨胀形式，还有瘟疫的形式，
是
啊，还有是你们军队
政
变呢、啊，或者是说党内斗争互相残杀、暗杀。通通的形式，我认为都是老天的报应。
是，
这种报应总有一天呢，共产党什么，最后就是收拾，叫他滚蛋，离开这个人间，中国才有希望。
是，这个六四呢，这个19周年的这个纪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19周年以来，中国真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也是确实走到一个末路上去了。
末路上去了，好吧，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好不好？谢谢各位收看，再见。
再见。